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1月5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大多数美国人不用诚实和可信的词语来形容两位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本周进行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 32% 的美国人会以这个方式来形容克林顿，而这么形容川普的美国人占 36%。星期五稍早时，唐纳德·川普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法律问题如此之多，一旦当选将使美国陷入一场宪政危机。克林顿则说，他的共和党对手如果当选，将给全国带来危险的不确定性，而他的计划将使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星期五，奥巴马总统也步入到这场政治斗争中来，他为克林顿进行了权力辩护，并对川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竞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公众支持率差距甚小，难分伯仲。由于克林顿对女性和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程度相比川普仍然略有优势，但是其优势自从上个月以来已经大幅减少，使得选举结果在距离大选日不到100个小时的当下难以预料。美国星期五和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一起对土耳其最近逮捕亲库尔德政界人士并压制互联网的举动表示担忧。在经过彻夜的突击逮捕之后，土耳其警方拘捕了该国第三大党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12名议会成员。被捕者包括人民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德米尔塔斯以及尤克塞克达格。在逮捕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一枚汽车炸弹在一些被捕议员被关押的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的一个警察局附近爆炸，导致9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这些事件导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向土耳其当局官员表达了担忧，并要求安卡拉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伊尔德勒姆说，爆炸被怀疑是库尔德激进分子所为，但是一名疑似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在爆炸中丧生。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五声称对袭击负责。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以美国为首的空袭的掩护下，继续向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的纵深挺进之时，星期五和圣战分子在摩苏尔东部展开激战。尽管最近几个星期有广泛的报道称，伊斯兰国组织的头目已经逃离这个城市的东部，但是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从东部向市中心挺进的时候，仍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目击者称，枪声不间断地持续了几个小时。反恐部门的部队在一份军事声明中宣布，星期五他们夺回了摩苏尔东部的六个区。但是一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声明发布后，他所在区的冲突仍在继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星期五在日内瓦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空袭，将平民向摩苏尔及其市郊强行的迁移。该联合国机构说，他得到的报道称，有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星期三的一次空袭中，摩苏尔东部的一个社区有4名妇女丧生，17名平民受伤。经过两个多星期对摩苏尔的进攻，美国领导的盟军过去两天加强了空袭。美国官方表示，在周五于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生的枪战交火中，3名美军教练被杀。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在被转往位于安曼的医院后不治身亡。约旦军方的一份声明表示，这三名教官所乘的小汽车在驶进位于约旦南部的加法尔空军基地时，没有按照规定在营区大门处停车。声明还说，一名约旦军官也在枪战中受伤。美国大使馆确认发生了一起涉及美方人员的安全细节，并且表示使馆正在与约旦当局有关部门联系，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一个汽车公司怎么挽回召回汽车的影响，聊聊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宽容，还要告诉你如何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
I know, long distance is the enemy of any relationship, no matter whether it's friendship or romance.
也不是啊，我跟我高中大学朋友都好着呢，我们中间隔着个太平洋，感情还是一样好啊。
Maybe, or maybe they're just humoring you.
What? 好了，咱们等会儿再来谈这个，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hore. Chore is spelled C-H-O-R-E, chore.
Chore, 家务事。
Britons consider cleaning the oven one of the worst chores.
英国人觉得清理烤箱是最烦人的家务活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Couples who shared the burden of chores tend to have the least active sex lives.
分担家务事的夫妻性生活最少。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的研究发现，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about who does household chores or pays the bills, rather than due to infidelity.
大多数婚姻都是因为谁该做家务、谁该付账单这些琐事而导致的破裂，而不是因为婚外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hore, chore, chore.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所以说啊，一百件小事加起来就成了两个人分开的原因。
I know what you mean. Marriage is not only about love and passion. It's also about having the same values and similar lifestyles.
没错。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e more tolerant and open-minded. If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a complete deal-breaker for you, then my attitude is to live and let live.
That is a great piece of advice.He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ive and let live. We need to check it o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整齐，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都会收拾得有条有理，东西的摆放也有一定之规。不过坐在我旁边的 Emma 跟我截然不同，她桌子上永远堆得乱七八糟，老板好几次提醒她赶紧收拾干净，可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Live is spelled L-I-V-E. Live and let live
Live 是生活的意思。
Live and let live.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换句话说就是要相互宽容，互不干扰。Emma 的风格跟我截然不同，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要让我说就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只要他自己喜欢又不会影响别人，那就应该给人家自由。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子谈到自己的姐姐时说，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我姐姐自己一个人抚养抱来的儿子，虽然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是我也不会对她横加指责。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大家应该相互包容。虽然别人的行事规则可能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
前不久，我到马萨诸塞州去开会，那里是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但是如今，马萨诸塞也是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由此可见，当地人是相当开明的，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叫
live and let live.
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刚才我们说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其实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如今已经越来越普及了。记者在下面这则健康新闻里报道说，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办公室和餐厅里应该允许吸烟吗？以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吸烟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但是如今，拒绝采取包容态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不仅对烟民本人有害，也会伤害到待在旁边的非吸烟者。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手烟，在英语里叫
Secondhand smoke，
对非吸烟者间接造成伤害。因此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您的态度如何呢？是赞成在公共场所禁烟，还是主张
Live and let live？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难以容忍的事情，就说我老公吧。我们家邻居 Browns 夫妇对自己房子的保养特别不注意，院子里凌乱不堪。对此我老公的态度绝对不是
Live and let live，
他的理由是一栋房子缺乏保养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区的形象和居住环境。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这次去波士顿也感受到了那里的自由。People are very open-minded. They have the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Yeah. Massachusetts is the first state that allowed same-sex marriage.So I'm not surprised.
But the friend who drove us there, his car got recalled right after we came back. The company said the passenger's airbag is known to have problems deploying. 想起来好害怕。
Oh, I'm glad you're okay. Wait, am I glad?
Yeah.
Okay. Yeah, I agree though. Car recalls can be terrifying. Actuall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万美元。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Rick 的公司决定慎重起见，进行 product recall 产品召回，原因呢是他们生产的一款空调有过热起火的危险。公司总裁 Rick 说，这样不仅呢有经济风险，而且还会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形象也会受损失。
I think the company i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Whenever there's a public disaster,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ake a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way the customers see you as being a responsible and moral company.
没错，有时候啊，危机也是公关的好机会，借此塑造公司负责认真的好形象。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你看吧，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把危机处理好了，这次召回危机倒成了他们公司树立形象的好机会。所以说，犯了错误就得赶快承认。
Exactly, Younglin. Exactly.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Nothing. Oh, just a little reminder for you, though. If you ever make a mistake, say, forget to bring me cupcakes or something, you should correct the mistake as soon as possible.
Oh, 美的你。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是
minimum. Minimum is spelled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最少的，最起码的。
You need to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250 in your checking account in order to avoid a monthly fee.
如果不想交月费，你的活期账户余额必须维持在250美元以上。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pushed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9 per hour.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主张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NBA 对球员有年龄限制。
Players can't enter the NBA draft until they are 19 or have played on a college team for a minimum of one season.
要参加 NBA 选秀，球员必须年满19岁。或是至少在大学校队里打过一个赛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This reminds me of my first job. I was a waiter at a fancy French restaurant, and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 French and how to cook authentic French cuisine.
Oh, no wonder you cook so well.
I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I also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All the other waiters were students from Paris who were studying in the U.S.
Wow, cool. Are they still in the U.S.? Can I go to that restaurant?
Of course you can. But unfortunately, I lost touch with all of them when they eventually moved back to France.
Oh, I'm sorry. But as long as I can get French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短语 lose tou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要搬走？最近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Jamie 因为换工作要举家搬到德克萨斯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定期见面，但是我们两个人相互承诺，一定不会
lose touch。Lose is spelled L-O-S-E, and touch, T-O-U-C-H, lose touch.
Lose 是丢失、失去的意思 ,touch 是接触的意思。Lose touch 就是逐渐失去联系。我知道 Jamie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 lose touch。尽管我们保证要经常联系，但我还是很担心。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个大学好友跟我们的情况十分相似，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ed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 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 Glenn。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兄弟会的成员，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朋友的圈子也都一样，我们两个人形影不离，但是毕业以后却逐渐疏远了，跟 Glenn 失去联络让我很遗憾，真希望能跟他重新取得联系。
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会结婚生子，承担各种家庭义务，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间奔波，就会疏于跟老朋友联络。也许上面这个人可以给校友会打个电话，问一问 Glenn 的消息，没准 Glenn 也在后悔跟他失去联系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不要说是好朋友失去联系，有的时候家里的某个成员也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音信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话。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多少年来，家里人一直没有小姨 Helen 的消息。突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她后悔不该跟家里失去联系，并保证今后会多多写信。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他的消息。
这就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好处，不用找信封、信纸、邮票，只要把想说的话打出来，一下子就寄走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发短信，随时随地跟朋友联系，只有电话没电的时候才是她唯一跟朋友们 lose touch 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倒是希望这种时候越多越好。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 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Lose touch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从 lose touch,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相关的说法。例如刚才的例子里，跟大学好友失去联系的人想找到自己的老朋友，通过给校友会打电话。
He might be 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his old friend. Get in touch.
就是取得联系。还有，如果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那就是
Keep in touch.
或者是
Stay in touch.
还有啊，很多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e best way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your friends is to be more assertive. Pick up your phone when you have time.
Aw, you're still making phone calls? I so quaint.
Oh, hey.
Time to learn how to Facebook noob.
I'm not a Facebook noob.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以下是新闻。大多数美国人不用诚实和可信的词句来形容两位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谭德德·川普。本周进行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 32% 的美国人会以这个方式来形容克林顿，而这么形容川普的美国人占 36%。但是盖洛普民调还显示 50% 的美国人认为克林顿在面临危机时会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只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表现也会如此。星期五稍早时，谭德德·川普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法律问题如此之多，一旦当选将使美国陷入一场宪政危机。克林顿则说，他的共和党对手如果当选将给全球带来危险的不确定性，而他的计划将使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星期五，奥巴马总统也步入到这场政治斗争中来，他为克林顿进行了全力辩护，并对川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竞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公众支持率差距甚小，难分伯仲。由于克林顿对于女性和非白人选民的支持力，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程度相比川普仍然略有优势，但是其优势自从上个月以来已经大幅减少，使得选举结果在距离大选日不到100小时的当下难以预料。美国星期五和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一起对土耳其最近逮捕亲库尔德政界人士并压制互联网的举动表示担忧。在经过彻夜的突袭逮捕之后，土耳其警方拘捕了该国第三大党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12名议会成员。被捕者包括人民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德米尔塔斯以及尤克塞克达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这些事件导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向土耳其当局官员表达了担忧，并要求安卡拉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在逮捕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一枚汽车炸弹在一些被捕议员被关押的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的一个警察局附近爆炸，导致9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伊尔·德勒姆说，爆炸被怀疑是库尔德激进分子所为。一名疑似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在爆炸中丧生，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五声称对袭击负责。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以美国为首的空袭的掩护下继续向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的纵深挺进之时，星期五和圣战分子在摩苏尔东部展开激战。尽管最近几个星期有广泛的报道称伊斯兰国组织的头目已经逃离该市东部，但是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从东部向市中心挺进时仍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目击者称，枪声不间断地持续了几个小时。反恐部门的部队在一份军事声明中宣布，星期五他们夺回了摩苏尔东部的6个区。但是一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声明发布后他所在的区冲突仍然继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星期五在日内瓦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空袭，继续将平民向摩苏尔及其市郊强行迁移。该联合国机构说，他得到的报道称有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星期三的一次空袭中，摩苏尔东部的一个社区有4名妇女丧生，17名平民受伤。经过两个多星期对摩苏尔的进攻，美国领导的盟军过去两天之间加强了空袭。美国官方表示，在周五与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生的枪战交火中，3名美军教官被杀，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在被转往位于安曼的医院后不治身亡。 约旦军方的一份声明表示，这三名教官所乘的小汽车在驶进位于约旦南部的加法尔空军基地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在营区大门处停车。声明还说，一名约旦军官也在枪战中受伤。美国大使馆确认发生了一起涉及美方人员的安全事件，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以上是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等等。有分析指出呢，这是习近平上台四年以来首次被中共正式确立为核心，而且其前任胡锦涛从来没有被核心过。此前的中共党史承认过的三个核心分别是毛邓江为首的核心，那么习核心正式登堂，是否如部分观察人士所认为的，他的权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加强？习核心能否引领中共走出一条迎合历史潮流也符合人性的政治思想组织以及信仰之路呢？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嗯，好的，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礼凡先生，就是西方媒体呢相当的这个敏感的注意到这次习近平称呼的改变，就是他成了核心，而且纽约时报说呢，这个习核心的这个称号出台之后呢，在中共内部呢会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国国内呢，不管是党内党外呢，有怎样的反应？
有什么反应？现在也咱们也不清楚。反正上次我曾经预言过，就是这个核心可能要出现了。现在看呢，反正是出现了。那么出现呢，其实我觉得啊，他还是打破了一些东西，就是以往这个不但您刚才讲到说胡锦涛从来没有被核心过，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所谓核心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历史形成的，比如毛泽东这个作为第一代核心，还有邓小平作为第二代核心，虽然他是这个核心这个话是从邓小平讲出来的，他说毛是第一代核心，第二代是我，第三代是江泽民同志。但是这个话啊，就是毕竟啊，毛和邓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这个在这个所谓血与火的这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他们成为这个所谓的核心。但是这个后来的情况当然就不同，再有一种就是指定的，那么所谓江泽民是第三代的核心，这个就是实际上是邓的一个指定，但是邓没有指定这个江泽民以后的核心，但是他指定了一个这个隔代，指定了一个接班人，这就是胡锦涛。但胡锦涛就做得很窝囊，就是说因为这个江核心的始终存在，所以胡锦涛就没有成为核心。其实这个核心的意义我觉得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可能超越了他的职务，比如说或甚至还超越他的任期。比如邓小平，他从来就是除了在毛时代他担任过总书记以外，到了这个毛后的时代，邓小平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的这个职务，但是呢，他可以把自己确定为核心，为什么呢？他确实有这个权势， 那就是说，而且他这个权是，即便在他退休以后，他仍然能够啊以南巡讲话这种方式来扳回对他不利的局面，这就是这个核心的力量所在。就是说，即便不在其位，即便人退休了，他仍然能够这个指挥全局。那么江泽民这个核心之下的胡锦涛，那就还得被江泽民指挥。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习主席这一代就不同了，就是他要打破这个老人这个垂帘听政的这种格局，这个就很让人想起一个历史故事，就是拿破仑当年是自己给自己加冕，就是说，哎，这个他从教皇手里接过王冠，自己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就很像是这么一种历史场景，就是说。它不是由哪一代人指定的，也不是什么历史形成的，哎，就是我的权势到这儿了，我就要给自己加上。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是有这种破局，所以我想可能您所说的这种大家感到有各种的感想啊，可能也在于此，就是它确实跟以往不同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刚才的张先生提到所谓的核心在历史上的一种是历史上形成，另外一种是被指定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他属于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从这个架子上拿下这个皇冠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成为这个核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公报里头是讲，对一个政党一个这个国家来说呢，历史这个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那么西方媒体呢说核心这个头衔呢是一项强大的政治资本。那么您怎么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强大政治资本的作用？
我注意到了很多的评论，但是呢我有不同的这个思考点。因为一般评论认为呢，就是毛泽东这一代是通过战争的洗礼来成为一种核心的，是战争使他成为一个权力的核心。但是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跟他是一起打仗一起走过来，所以很多人的资历和背景未必比这个毛泽东差，所以毛泽东呢要在不同的政治群体中间呢去对付他们的政治对手，而且政治对手的始终是使他呢缺乏安全感。这就是所谓的开国皇帝，或者是这个创造历史的人的这个暴力历史的人的一个始终的一个梦魇那么对于这个江泽民来讲呢，是就是元老封给他的一个核心当然到了他的任期的后期的他的权力固得越来越硬，但是他毕竟一个是年事固高，第二个呢是他无力去改变这个体制本身，所以他这个呢这个核心呢实际上也是半个核心吧，谈不上真正的核心。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核心现在认为他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元老的支撑，是自己封的。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我也不认为呢他一定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威。原因很简单，原因是你可以说是习近平没有功劳没有这个战绩没有这个战争中间洗过来，但是问题是他的官僚呢，这些全国的上上下下的这些官员们呢，他们有吗？他们有几个有真正的政绩？有几个人的政绩经得起推敲？他们的升官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不是吹牛拍马？有几个不是造假？有几个不是行贿受贿？有几个不是装傻或者说呢是靠自己的某一等符合中共官场的标准的人才会升上来的？所以在这等情况之下，大家都不行的时候，案子里边拔将军，那么习近平他就有了他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他的法理就是他毕竟已经在我们看起他的法理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的法理是没有经过真正合法和公平的机制授予他的权利，但是站在中国党的体系来讲，他有他的法统地位，这是第一个，占有这个优势，他是总书记。他可以调动起来的这个资源也要比其他人不知道丰富多少，有他的合法，他的党内的这个合法性第二个就是这个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勇敢的敢于承担这个政治责任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长期批评他把很多小组的组长放在自己这个肩上，放在自己这个身上，认为他是揽权。其实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讲，他不需要揽这些职务， 其实让领导小组的组长拿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这就等于告诉天下啊，外交出了事我也承担责任，军队出了事我也承担责任，经济出了事我也承担责任啊，甚至现在体育出了事我也得承担责任。这就不管你是习近平啊，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把中国站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去，他至少呢要比胡锦涛，至少呢要比江泽民更勇敢去承担这个政治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怀疑他的这个核心地位的这个确定，我也不怀疑他啊，这个权威在官僚体系里面啊啊，这个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啊，我不认为，无论是来自元老，还是这个他的同一个级别的官僚，还是他的下属。啊，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个人性的一个挑战，真正的挑战是习近平，他要把他的这个政党带到一个什么道路去？是复兴社会主义，还是走向凝聚人类的主流文明？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这个不能达到，那么他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是副作用。他今天所有的这个权威，无论是他自己抢来的，还是党内拍马屁给他的，这种对他来讲都是个灾难，至少呢是他的羞耻。啊，因为他是中国搞了这么多年，仍然不能凝聚这个主流文明。如果他今天能够利用这个权力，利用这个权威，能够使中国不仅仅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增长啊，或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跟国际社会，中国不是喜欢讲接轨吗？能够接轨起来，那今天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关键的，因为习近平他不能解决权力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权力的来源。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是非法啊，甚至可以说是暴力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他暴力的这个本质啊，他都是采取一种强行的手段拿到了这个权力。但是一个拿到暴力权力的人，让历史产生改变的历史的例子也有啊。何况今天的中国，以虽然有很多人受民粹主义影响，受民族主义影响，或者受意识形态影响，或者受新闻风俗的影响，或者说上受这个自我价值观的影响，毕竟有很多人明智已经开了，毕竟中国有很多人他已经跟世界接触在一起，所以中国迎入这个人类主流文明和不迎入主流文明，这是我们要观察啊，敦促习近平最关键的一点。而不是在乎他啊，这个权力来源啊是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已经没办法解决了。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啊，你怎么使用权力啊，或者是你最近使用权力以后，你这个权力能不能受到监督？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好。两位先生的观点我基本上是认同，但是我要说。这个毛泽东，毛的核心是准核心，但是毛失败了。后来的邓小平、华国锋、江泽民、赵紫阳，这个胡锦涛，包括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没有能力做准核心。他们的所谓核心只不过是大杂烩，这种大杂烩只会把共产党推向灭亡的深渊，最后把中国人民至于灾难的无止境。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呢，也是来自湖北的，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觉得这个其核心，习近平成核心的话，对于党的利益来说是好事，可以防止共产党内部分化、拉帮结派之类的。总的来说，他就是保住党的领导，就好像过去那种保皇党一样。但是呢，他成了核心以后，他水平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是吧，没怎么念过书。如果他成了核心以后执行政改的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风险比较小。如果因为没有核心，如果他不实行政改的话，但是对国家也是好事，因为人民群众假如选择革命的话，他就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了，总比现在那个九龙治水比较好一点。好，谢谢啊。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在 YouTube 上呢，有一位叫做 Ed Chua 的观众呢，他提出了这个中共的修宪问题。那么他说呢，其实呢，这个宪法的修改呢，是中共政治走向的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他注意到2004年以来呢， 其实在自从1982年之后呢，中共每隔5年就要对宪法进行一次这个修正，但是呢2004年之后呢，这是当时是三个代表入宪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修宪。那么他所提出的问题呢，就是说习近平在全面掌权之后，他是否可能会通过修宪的方式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啊，这是他的问题。我想请张先生首先回答。
现在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会进行政治改革。当然这个习先生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曾经提过一宪治国一法治国，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这4年间的这个中国政治的走向呢其实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没有从他的承诺中得到任何的验证。所以对于今后啊，这个在这个确立所谓核心地位之后，有没有这个新的政治改革出现，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呢相反的证据倒是存在的。谢谢。
嗯，那么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刚才呢这个和平先生谈到他是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先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毕竟愿意把这么多的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这个担子呢扛在自己的肩上，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习近平成为核心之后呢，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他会对自己的下一届的这个领导集团施加强烈的个人影响，您同不同意？
这个都是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说这个很多担子都压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大家都不挑担子了，就让一个人挑。那这种情况，这个挑担子，挑了很多担子的人，他是否能够有这个力量或者有这个能力承受这些担子，这个就是大家要观察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个加冕仪式都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就看你怎么做了吧。就是你有没有本事这个把这些事情都做起来，你有没有可能做到实至名归。这个事情呢恐怕是我们今后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头去观察的是一个状况。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谈什么改革呀，甚至我发现啊，这个中这个体制内的这些文人们有时候这个动作是真快，现在连什么这个一个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啊，然后呢说这个甚至要提出要有习理论呐、已经成型了等等等等，这些话都已经开始出来了。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这也是一些体制内的朋友原来也是对那个政治体制长期不改革有所这个批评的有所妄议的这些人，现在都纷纷在这个转向在改口，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就是大家还觉得是不是又有新的这个投机的机会来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只是一个看戏的，你唱得好演得好我们就喝一个彩，你如果唱得不好演得不好那我们就喝一个倒彩。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点事儿，且看且听，如此而已。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也有分析说习近平现在能够成为这个核心呢，显然呢是这个一个风向标，就是表示他和他的这个同事呢在下一届的这个领导班子的定夺上呢已经占了上风，您的看法？
当然占了上风，因为他有他的法理的这个地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无能的但是腐败的这么一个政党这么一个滥权的但是没有现代文明意识的这么一个官僚队伍，这个官僚队伍的这个改造作恶它是非常容易的，要做好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注意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知识分子也好，官僚阶层也好，这个商界也好，社会的西方的媒体也好，对习近平的评价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蠢事干得越来越多，对人的人权的侵犯越来越严重，对媒体的控制 越来越难以这个忍受，整个社会现在确实是比较窒息的啊，就是使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原来对于习近平寄予希望的这个希望似乎看不到了啊。那么至于张先生刚才所讲的一些人去拍习近平马屁啊，中国产的不缺马屁精，拍马屁是人类共同的这个特征，只是西方这个社会里面嘛，人们社会分成了很多层次，不需要你去拍总统或者拍这个官员的这个马屁，当然你只要了解这个总统啊，或者是了解这个啊商人或者官僚阶层，拍马屁别人也一样的拍啊，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中国人拍马屁太厉害，太肉麻啊，然后呢太隐匿了，就是给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不堪入目的啊这一面。我觉得问题都不在这个地方，问题在于就是说张先生讲的，我们作为旁观者，你看到你做的这些侵犯人权啊，这个道社会道态，我们就应该来不道采，不但和道采，我们也应该提出批评啊，提出指责，一定要就是说啊，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存在的问题，不管你习近平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还是一个专制的领导人，在他我们认为他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违反人权的东西，我们要保持这个强大的啊这种压力和批评啊，这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作为一个民众也好，应该拥有的权利，也应该拥有的这个责任。当然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不因此而对这个习近平完全的这个绝望，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啊的这个变革不是靠一个虚假的集体领导，不是靠一个万恶的可怕的恐惧的这个组织啊，或者是中国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叫组织啊，来推动中国的这个变革，而是要靠一批人或者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勇敢的这个政治领袖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在推动中国走向这个啊这个政治文明，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如果习近平今天利用了他的权力啊，去继续回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啊复兴的这种梦想中间，那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人类来讲也是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浅薄的这个道理，这不需要更多的这个论述，也没必要去跟那些所谓的五毛啊八毛啊去讨论和争论这个东西。习近平自己脑子即使呢也是比较清楚的啊，并不是完全不清楚，而就是说他有没有胆量再怎么抛弃这个官僚体系啊，再怎么去摆脱这个官僚体系。如果他依赖这个官僚体系去认清他的政治梦想的话，我觉得他再怎么会被这个体制吃掉，再怎么会被这个官僚体制给摧毁。因为这个官僚体制是集合了中国最有能耐的一批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无耻的一批人，同时也是早就已经腐败透顶的一批人。这批人来推动中国政治变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长期以来批评中国的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啊，所谓的九龙治水，我认为那样一种体制比一个个人的独裁者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真可怕的，更可耻的，也是看不到真正希望的。正如刚才一位观众讲的，现在的情况到了习近平黑心时代，我们至少知道习近平你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你有什么问题你承担一切的责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变革由于习黑心的确定已经带来了一等变数，而已经的九龙治水，已经的集体领导，这个变数就很难出现。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评论要发表。河南的郭先生，你好。
我是这样子想的啊，你现在那个关键不是说什么习核心不核心的问题，而是说他这个核心呢，他以后是关键是往哪方面走的问题。他这个核心呢，以后他是向民主方面走啊，还是向这个什么所谓的政治改革方向走？你要是向民主方向走，那当然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啊。可是呢，如果是他像所谓的中国历代以来的所谓的像那个王莽改制是吧，像那王安石变法啊，他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动乱，甚至形成社会动乱的直接的原因啊，那就 国家来说就很危险了。
嗯哼，好，谢谢。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下次节目再见。